在你们中间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很感谢主，看见弟兄姐妹们彼此之间的爱心，跟彼此之间互相帮助，也对我的热情的款待，都很感谢，我在心里面都充满了感谢，所以在这个时候，我想，我在跟你们分享，就是说，关于在耶稣里面，在耶稣基督里，长成的教会，就是说，这个不是说还在增长的教会，而是说已经长成的教会，它的保罗给我们画的一个图像是图片是怎么样的，让我们可以看见，所以我们一起来思想，这一段圣经让我们明白，保罗在这个神要我们明白的，在他心目中，在神的心里面希望我们的教会是一个怎么样的教会。其实我觉得我们的教会在很多方面已经做得很好，做得很好，只是呢我们的教会还需要成长，其实成长不光是这个大的不是小的教会，大的教会也一样要成长，就是教会这个教会是应该是一直在长的，而不是说停留在这里的。所以我们今天来思想这一段的经文。这段经文其实讲起来在圣经里面可以说是比较难懂的一段，因为常常有很多人误解这一段圣经，尤其是讲到这个长大成人，我们常常把这个长大成人应用在我们个人上，说我们每一个人要长大成人，我们个人要长大成人，当然我们个人也需要长大成人，不错，但是在这一段圣经里面所讲的长大成人是蛮有基督的身量所讲的，是这个身量呢，这个是基督的身体，是基督的身体，所以呢这个地方长大成人呢是说这个教会要长大成人，教会要长大成人，所以我们在有很多的，我们知道有很多的学者他们看到这一段圣经呢，他们都也觉得蛮困难的，我看了有一本有一个这个解经的书，一个作者一个欧洲人，他说他从来没有想过要写以弗所书的注解，因为什么，这本书实在蛮难讲的，蛮难写的，他不肯想，不肯写，后来有人去特别去找他，要他这个写，而且跟他有很多的好处，让他可以不只是自己写，可以跟有人跟他一起讨论，像这样，他就想一想之后呢，他终于他说好，决定要写，可以接受这件工作，所以在这一段圣经，其实这个以弗所书里面讲的教会呢，有很多的问题是可以让我们好好的去思想，不是说那么容易明白的，尤其这一段呢，我希望我们能够好好的明白这一段的圣经，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好不好？爱我们的神，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把圣经打开，我们求主你自己的灵充满我们每一个人，保守我们，使我们的心怀意念都是想到主你的事情，想到主你自己，想到主你的教会。爱我们的神，求主你保守，讲的都是按照主你的话，按照主你的心意讲，按照让听的也能够明白，按照主你的旨意明白主你的心意。爱我们的神，我们把下面时间恭敬交在主你的手里，求主你亲自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看见主你所要教导我们的。我们奉耶稣的名求的，阿们。我们大家都知道教会是什么，我想教会的话就是神所拣选的人，神所拣选的人在一起成为这个教会，所以这一群人呢，每一个人呢都是得救的人，都是得救的人，所以这个是成为这个教会，所以神可以把这个得救的人加给这个教会，这个教会的数字上就会增加了。比如说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所记载的神天天把这个得救的人加给耶路撒冷的教会。 啊，我们也知道在马太福音里面十六章耶稣啊问他的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的时候啊，彼得就向耶稣说，他说你是啊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啊。然后耶稣就跟他说啊，他说啊，西门彼得你是有福的啊啊，我要把我的教会建，我要在在教，我把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个磐石上啊啊。所以呢，教会是耶稣基督自己建造的啊，是耶稣自己建造的，不是我们来造这个教会，或者我们来开始一个教会，教会是耶稣基督自己建造的啊。当然我们有我们的力量，我们在一起聚集，其实也是神的灵带领我们，使我们在一起，使得我们啊能够成为一个教会，使我们可以彼此服侍啊。这样子呢可以在这个建立的教会，然后这个教会呢的目的呢，我们等一下也可以看到，就是说要造就信徒啊，要这个啊，要教造就信徒，还有呢就是要建造耶稣基督的身体啊。所以教会是耶稣自己建造的啊。耶稣教会的开始的话呢，大约是主后30年的时候，当耶稣升天了啊，我们记得耶稣是被钉十字架啊，然后呢第三天复活以后呢，有40天与他的门徒在一起，对不对啊？40天之后呢升天了，升天之后呢五旬节的时候啊，是五旬节的话呢，就是说从耶稣复活以后啊，那个时候开始算的啊。或者说那个出熟的果子的那个时候啊，算50天啊，算50天的话，那个时候也就是说耶稣复活之后的第50天，也就是耶稣升天之后的10天啊，这个圣灵就降临，那个时候正式的开始了这个教会啊。所以教会的话呢，是圣灵住在这里的，是圣灵在这里带领我们的工作的啊，是圣灵帮助我们每个人成长的啊。所以呢圣灵的降临呢是教会的开始啊。在以弗所书里面第二章二十节里面告诉我们呢，我们教会是建筑在这个建立在这个二章二十节说，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啊，有耶稣基督自己为房角石。就是这个教会建造呢，是耶稣自己开始自己的建造啊，耶稣自己他是那个房角石。房角石的话，有的是英文的圣经它翻译成 chief 啊 cornerstone， 就是说那个房子最重要的那个脚上的那个石头是耶稣啊。换句话说，这个房子的规模、房子的连接、房子的一切都是耶稣是最重要的啊，最重要的。但是他的这个教会的建造是耶稣的教导啊，也是接着靠着从这个他的门徒啊，从这个使徒来传下来的，所以这个是建立在使徒的基础上啊。为什么都我们所有的信仰都是从使徒来的？是从使徒来的啊。顺便提一下，也就是说我们知道我们的圣经啊，我们的圣经其实都是使徒或者是跟使徒很亲近的人啊，跟随使徒的人他们写下来的啊。所以这个我们的圣经也表明了我们的教会是建立在使徒的根基上啊，我们的新约圣经啊。圣经上也有许多比喻啊，就比喻讲到这个教会啊，比如说在彼得前书的所讲到我们每一个教会的一个弟兄姐妹，每一个人在教会里面，他说我们好像一个活石一样啊，一个活石一样。活石是什么？就是我们还是活的，但是我们建造教会的话呢，因为在古时候的造那个圣殿是用石头造的，对不对？不是用砖头造的啊，不是用砖头造，是用石头造的，也不是用钢筋水泥造的啊，是用石头造的啊。所以石头造的，所以每一个人的话呢，就像一个石头一样啊，就是像建造圣殿的石头一样。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这个好像一个活的石头啊。 这个石头的话呢，是要建造这个属灵的家啊，属灵的屋子啊，属灵的屋子，这属灵的屋子就是个圣殿啊，就是啊，就是神的家啊。换一句话说，我们在这里是建造什么呢？我们在这里面建造是教会，是神的家啊，是神的家。教会里面，教会也被被保罗呢用比喻作这个是耶稣基督的身体啊。换一句话说啊，身体里面呢很重要一点的话呢，就是说我们每一个肢体呢是彼此连在一起的啊，每一个我的肢体不能离开我，对不对？我肢体是连在一起，每一个人都是连在一起的啊，是同一个人啊，是同一个人，每一部分都是连在一起的啊，而且呢不只是连在一起的，每一部分都有它的功用的。啊，每一部分都有它的功用，不是说我这个地方可以不要，那个可以不要，是吧？每一部分都有它的功用啊，所以换一句话说，教会里面啊，每一个教会的成员啊，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每一个人都是啊，都是为了教会的各项的工作、各项的侍奉啊，都是应该是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参与这里面的啊。而不应该是说有一个人呢啊，或者是我们觉得啊他不重要，他没有关系，我们啊，而是说啊每一个人都是啊在这个每一件事工上都是很重要的。而且比如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身体的话呢，另外的方面也我们也知道，就是哪里有一点不舒服，我们整个全身都不舒服，对不对？啊，不是说你这边这个没有关系就算了而是说你哪里有点不舒服，你都全身都会觉得所以呢它会影响全部的啊。所以这个圣经上也另外呢用这个身体的做比喻呢，还有一个就是说每一部分的动作的每一部分做什么事情的话呢，都要靠另外一部分的啊。我不能说我只是动一个手指就好了啊，动一个手指就好的话呢，这个手指还牵连了很多地方，使得这个手指可以动啊，不是说只有一部分就可以了，所以一定是要整个的啊，整个的身体呢很多的要连接起来，所以能够配合。所以这是基本上是讲的教会啊，教会的。但是我们也要了解一件事情，在使徒时代使徒所讲的教会啊，或者耶稣所讲的要建的教会，他是讲的是一个普世的教会啊。他是讲的普世的教会，换一句话说，也就是说这个是整个的教会啊，就是全世界所有的基督的教会啊。这个教会在神看是整个的，是一个教会啊。但是我们地方的教会呢，就是像这个整个的教会的一个缩影啊，因为它的功用，它的功用和它的工作啊，每一方面都应该跟整个的教会啊所描述的整个教会是一样的啊，就是说不是说整个教会是这样啊，这个我们每一个地方教会呢，就或者是我们当地的教会就可以不一样啊，每个教会应该是像那个缩影啊。我记得你知道有一门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一个，好像有一种一种图像啊，叫做 hologram， 是不是哈？如果你把它打碎的话呢，你看每一片玻璃那个影像都在里面，而不是说不是说这个不是说大的就有，小的就只有一半啊，它是每一个打的都有的影像的。所以我们这个教会也是一样，我们的地方的教会呢，每一个教会就是有那个整个的那个教会的那个样子，应该是在这个地方教会里面表现出来的。所以我们现在因此呢我们也可以想到这个教会是耶稣基督自己建造的。所以这教会呢有一些特质，就是什么特质呢？就是这个教会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教会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教会不是在世界上有一个功用，它要达到这个在世界上的功用。教会它需要达到的一个功用是神所要给它的功用。对不对？我们教会是属于神的，而不属于人的。 啊。我们当然，我们教会做一些慈善事业，好，做一些慈善的事工，要帮助人，要帮助人的目的不是说要帮助人让这个社会改好，或者是这样。我们的目的是帮助人，使人能够认识神，使人能够接受神，使他能够成为教会的一部分啊，他也能够啊在神主里面得了生命。所以我们要了解一件，就是说我们的教会呢啊不是属于世界的，我们教会是超乎世界的啊。另外一方面的话呢，教会呢，因为我们用这个人的身体或者用生命的这个来做比喻的话呢，也表示一件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就是什么呢？这个教会需要增长的，教会是生命，所以教会一定要增长。教会不是说我到某一个地步就好了，我就要停下来了。教会是要不停的增长的啊，一直到什么时候？一直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啊，教会是应该一直是增长的。所以我们教会的话呢，我们知道我们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头啊，是我们的头，我们是超乎自然的，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我们这教会需要一直增长，因为我们教会是有生命的，是有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啊，圣灵在住在我们里面。所以以这些我们基本上的一些了解，对教会我们来看看啊，保罗在这里对我们的教导是什么啊。第一点我们看见的话就是第七节第七节这里说告诉我们说，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这里讲到神的恩赐神的恩赐，恩赐呢，神给我们的礼物给我们的礼物。我们个人蒙恩的，换一句话说，我们个人就是说这个在这里的意思呢，是个人，不是说有些人，而是说每一个人是每一个人是教会里面的每一个人呢，都在神从耶稣基督那里得到恩赐。恩赐的话就是礼物，原来我们没有的，但是神给了我们这个礼物使得我们每一个人呢在神的面前呢，都在神蒙恩，是按照神自己所量的，看着教会的需要，神把各样的恩赐赐给我们，是我们教会里面的人都有这个恩赐每一个人的恩赐不一定不是一样的，每一个人的恩赐不一样，就好像我们的身体的每一个部分，每一个肢体不一样的他们有不同的功用。我不能用眼睛去吃东西，我不能用嘴巴去看东西，对不对？我是每一个肢体有他自己的功用所以每一个弟兄姐妹们在从神内得到恩，每一个人都得到恩典得到恩赐可以工作，但是每一个人所做的事情也不一样，所以呢，让每一个人可以配合可以配合不止配合的话呢，而且是可以增长的可以增长的所以我们第一个呢，我们要了解的就是说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恩赐，这个对我们每个人都很重要的不要想我没有恩赐或者我的恩赐不大而是说每一个人都要知道我们都有神的恩赐而且是神的恩赐，按照神的旨意让我们可以在这里建造这个神的家在第八节和一直到第十节的话，就是告诉我们呢，就是说为什么是怎么样神把他的恩赐给我们所以保罗呢引用旧约诗篇的话他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有一个比喻其实不是比喻，这个其实可以说是跟旧古时候的这个古时候的一些这个将军得胜了之后他们的做的事情有关系他们说古时候，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个歌剧叫做阿依达里面有很重要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就是那个凯旋进行曲，对不对就是那个得胜的将军呢就回来了所以在游行，是不是这样那个阿依达的那个故事里面 那个阿依达可能是所有歌剧里面这个最有名的几个之一哈。我们在初中时候大概我们就已经开始学那个凯旋进行曲，对不对？所以像这阿依达的话呢，你看那将军里凯旋回来是游行呢，这个就好像耶稣升天了，是吧？升天是什么呢？他就掳掠了仇敌就是有很多人呢就跟着他游行的时候有他的部队跟着他，对不对？有那些他被掳的跟着他，有很多的那个被掳的这些掳物也跟着他，是不是这样让人家都看见他说他得胜的将军回来了。所以这里的话呢，就是像描绘那样子，这句话呢就像描述那样子的一个光景在当这个将军掳掠了仇敌回来之后呢，他就要把这个奖品呢，就他的胜利品呢，要分给他的这些跟随他的所以呢，就把这个奖品呢就是这些掳物呢珍宝呢，就把它就散给这个他所有的将士们所以在这里就是说当耶稣升上天的时候呢所以保罗就解释这段的圣经呢就是讲到神就是讲耶稣基督自己升上天的时候呢，把他的这个礼物呢赐给人赏赐给人。所以呢，在这里第九节这边他继续说呢，他说既说升上岂不先降下吗？那是讲到耶稣升上之前的先降到地下来，是不是所以先降那降下来的呢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他升上天，从地上升上天，这个不是说他只是升上天而已就坐在那里就完了，他怎么样，他最终的目的是要充满万有神要掌管一切耶稣基督要掌管一切掌管一切，他是要充满万有的。所以这个讲到耶稣基督他给我们的礼物，为什么他要成就他那件事情，他那神所给他的事情，要他掌管万有的这件工作对，所以教会其实跟这个他要基督要掌管万有也有关系如果你念前面的话，你会看到耶稣他是开始的时候是先做这个教会的头，然后呢他要做所有世界宇宙所有的这个要掌管所有的一切所以呢在他给的礼物有什么呢？所以当然这里所讲的就是在第十一节所说的我可能在那个地方教会给的四样礼物，我可能写的这第八节其实不是第八节是第十一节，对不起所以呢他所给的礼物呢不只是四样，而是说有更多的只是在这里呢保罗呢他只提了四样只提了四样，可能这四样主要的是讲的是什么呢？是教会的领袖所做的事情，所以跟后面有关系的所以四样呢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这是四样呢，主要这些呢都是属于这个教会的开始的，或者是说帮助教会成长的这样子的人，所以他只提了四样，或者是五样牧师和教师如果是分开来的话就是五样，如果在一起的话就是四样有使徒呢，使徒是可以说是当初耶稣在世的时候他差遣了十二个门徒出去，对不对他离开世界的时候呢，他差遣这十二个门徒呢要去世界一直到地极去传耶稣基督的福音，而且建立这个教会，当然不只是光是十二个使徒了所有的信徒都要去做这个都受了这个使命，但是使徒呢特别是有神给他们特别的这个特别的权柄，也特别的这个嘱咐是他们在地上建立教会使徒的话呢，他们也有条件的比如说使徒需要见过耶稣复活的身体见过耶稣就复活的，他是跟随耶稣的从头到尾都跟随耶稣的 所以呢，所以这使徒呢，可以做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啊，可以知道耶稣所行的事情，可以能够教导人，可以把耶稣所教导的一切所教导的都教导人去遵守啊。所以这个使徒的职分是跟别的稍微有点不一样的。所以呢，我们的圣经呢，其实也是使徒的教训，对不对？从耶稣的教训借着使徒写给我们的啊。对，所以这教会的现在的话呢，应该是说没有这个职分啊，这个使徒应该是只有是在当初的这个教会开始的时候啊。还有先知先知的话呢，这些人呢，他们能够特别能够明白神的恩典啊，能够看见神的奥秘啊，能够明白神的奥秘，而能够把这些神的奥秘教导给人的啊。所以呢，这个能鼓励人，能帮助人，能使人坚强啊，使人在主耶稣里面站立得稳啊，这样子是先知。所以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说，先知讲道之人，对不对？这个先知有特别讲道的时候，能够帮助人能够站立得稳能够有好的信心能够受到鼓励那传福音的话呢，这个就是说这些人呢，就是特别的神给他有恩赐，使他呢能够去向这些还没有相信的人去传福音去接受福音在圣经里面有一个人被称为是传福音的你们可能也知道就是腓力，是不是？腓力是一个是传福音的保罗也鼓励他的一个弟兄就是跟他同工的提摩太要做传福音的工作，是吧？要做这个传福音的所以传福音的也是我们每也是给教会里面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工作所以这个是现在我们讲的话呢，教会有可能还是有先知还有传福音的。为什么？这个是让教会，特别是说让教会去生长的可以继续有新的弟兄姐妹们进入教会然后呢，有牧师和教师牧师这个字的话呢，圣经上面大概只有这个地方有这个两个字是牧师。牧师的话呢，其实在希腊文原来呢，就是牧者就是牧羊人但是呢，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对牧羊人有一个特别的嘱咐比如说耶稣自己说我是好牧人，对不对？所以牧羊人的意思不是光是说只是牧人牧羊人而已，他的牧羊人呢有这个照顾这个教会就好像牧人照顾这个羊群一样所以在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有很多的领袖是牧羊人比如说信心之父亚伯拉罕他就是牧羊人，对不对？雅各是牧羊人，对不对？约瑟他也学了牧羊，不过后来他可能不见得做了牧羊人，对不对？这个大卫是个很有名的牧羊人。我们甚至于在大卫的诗里面我们看见怎么样，大卫把神说是我的牧者神是我的牧者所以呢，就神看顾我们的需要，神安慰我们，神帮助我们，我们需要吃的时候，神带领我们到这个青草地上；我们需要喝的时候，神带领我们到可安歇的水边；我们在路上的时候如果我们走偏路，神的杖、神的感就安慰我，安慰我，其实是把我赶回来咯，对不对？就是我们在神的面前的话呢，神就是那样子的一位牧羊人一样照顾我们每天的需要，确实把我们不走岔路所以耶稣也说，他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不只是说这样，好牧人为羊舍命好牧人为羊舍命如果你念这个旧约的时候，念起创世纪的时候，你会看见 看见那个雅各他说的时候，他是什么？他说这些是这些羊群，我没有让一个母羊他生小孩生小羊的时候啊，就是说不智慧，从来没有一个流产的啊。这个小羊的话呢，或者是他绝对不会让这个野兽啊去把它吃掉的，或像这样，他如果被他吃掉了，他要赔的啊。就这个牧羊人有这个责任的。啊，有这个责任的，啊，这个牧羊人羊有什么问题的时候，他睡不着觉的，啊，他没有办法睡觉了，他要看好的，如果有什么事情的时候，他要看好的，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就是说一个牧羊人不是说啊就是说啊，只是把这件事情当成是一个职业，啊，牧羊人这个牧人的话呢，对他的羊呢是可以说是他的生命都要投进去的啊，投进去的。所以这个牧羊人他主要的什么，就是要确保这些羊的安全啊，而且在羊需要的时候能够帮助这羊，而且能够帮助这羊啊，能够成长啊，能够恢复健康啊，能够好好的啊，不至于受亏损，被什么被野兽或者别的啊把吞吃了啊。那教师呢，的工作啊，主要的就是教导啊，也就是把神的话啊，神的话呢啊，教导给弟兄姐妹们，让弟兄姐妹们在这个神的话里面得到造就，能明白认识神的恩典。为什么呢？那做这些事情的目的是什么呢？啊，我们可以看呢，就是两件事情来看啊。第一件事情呢，就是说，在第十二节的前面，就是说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换句话说，这个第一件事情，所以我教导也好啊，这做使徒的把这个神的教导传给我们啊，先知能够帮助我们明白，鼓励我们，传福音的把这福音传给我们，有牧师教师在啊帮助我们，使我们在神里面成长的目的呢是什么？是要我们成长之后可以在教会里面各尽其职，就神说要给我们的这些工作，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做到啊。所以我们读圣经，我们明白圣经的目的，不是说要我们头比较大，而是说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在神的家里面可以服侍，可以做我们的工作，而不是说只是让我们自己变成有学问的人，去做个学者啊，去可以跟人家去辩论啊，圣经里面这里是这个意思，那里是那个意思，不是那样子。主要是让我们明白神的话，使我们可以啊尽到我们每一个人该尽的责任，就是做我们该做的事情。做这个事情的目的呢，那第二点可以说也是第二点呢，就是什么呢？更进一步的说呢，就是什么？使我们建造耶稣的身体。这个目的呢，我们彼此每一个人做我们的工作呢，使教会像耶稣的身体一样的那样子的完全啊。那么这健康，我们当然建造耶稣的身体，不是说只是一个身体放在一起就好了，有脚有手像一个尸体一样的，不是那样子的，对不对？这个身体是活的啊，是活的，而这个身体呢是要能够动的，是要能够工作的，是要能够啊，所以这个身体呢不是说只是一个平常只是一个身体而已，讲的这个身体是一个活的身体，而且是很健壮的身体啊，所以说建立啊基督的身体，那。这个可以呢，这建造耶稣的身体的话呢，也就是说还是有啊，其中有几个有两个目的，我们可以说比较确切的讲呢，就是第十三节里面所说的两个目的啊。第一个呢是什么呢？可以说两个合一哈，两个同归于一啊。换一第一个呢是说，我们的中文的圣经的话，我们可以看看，就是说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啊。可以认识神的儿子到这里的话呢其实这个意思可能是 这样子比较好的，就是原来照按原文的这个以弗所书所告诉我们的，就是说使我们众人呢在真道上同归于一，在神的儿子里面同归于一啊，我们在真道上，在神的儿子里面同归于一，然后呢在认识神的儿子上也同归于一，可以说两件事情啊。如果你把它看成一件也是一样，就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啊，我们要同归于一。那这个这里上讲的这个众人在真道上的同归于一，我们这里翻成真道呢，其实这个字的话，如果你看英文的翻译的话呢，它用的字呢是 faith 啊，就是信仰啊。换句话说，我们所有的教会里面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的信仰应该是同归于一的。我们信仰应该是一致的啊，我们的信仰是一致的，我们对耶稣基督对神的儿子的信仰是一致的啊。这个对神的儿子的信仰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知道我们信我们的耶稣基督，我们是靠着他我们得救的，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使我们的罪得赦免，对不对？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啊。但是的话呢，我们不只是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死，我们也要了解是他是原来是从在天上来的啊，他来为我们死的，使我们可以是与神和好啊，可以是与神和好啊。不只是这样，我们也知道啊，根据圣经的教导，我们知道他是童女所生的啊，他是来到世界上的时候是道成肉身到世上来的，对不对？所以这些是我们的信仰，我们对耶稣基督的信仰啊，对耶稣基督的信仰。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这个信仰的话呢，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对这个信仰呢，是应该是所有的教会里面每一个弟兄姐妹们都一致的，都一致的。这个换一句话说，也是不只是我们地方的教会是一致的，整个世界全世界所有的神的教会都相信都是一样的啊。而且我们相信呢，就是我们得救是靠着恩，是靠着神的恩典，靠着我们的信心来接受的，不是靠着我们的工作，这些都是啊我们对我们基督的信仰的啊一部分，对不对啊。所以这一部分呢，第一部分讲到就是我们对耶稣基督的信仰。第二部分讲到呢，就讲到知识啊，讲到知识就是我们对耶稣基督的知识啊，对耶稣基督的知识。对耶稣基督的知识呢，比如说啊，我们有很多事情不是我们知道，是神要启示给我们才可以知道的。所以比如说我们在念约翰福音的时候，约翰福音第一章一开始的时候，太初有道，是吧？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是吧？啊，换句话说，这耶稣基督的存在是从太初就有的。太初是那个时间的开始，对不对？时间的开始，太初啊，英文叫做 in the beginning， 就是那开始的时候啊，换句话说，在开始的时候，耶稣已经存在了。就是说那个时候人不知道用永恒这个来表示，那个时候所用的时间来表示，就是说一有时间它已经都存在，就它存在是超过时间的，对不对？时间之外的啊。所以呢我们知道耶稣的存在就是从开始就已经存在了，就是说他就是跟神一样，就是神啊，就是神。所以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他是与神同在的啊。然后呢他就是神。他就是神是什么意思呢？他就是神不是说神就是他就是跟神就是好像两个，而是说其实他们实际上是一个啊，实际上是一位神啊。换一句话是用神，他是神的事实，他就是神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他是自由拥有的。他是自由拥有的，他是全能的，就是神的所有的神性，这个字所表示的他是神的意思，就是他有神性，一切的一切应该有的啊。因为比如说我说你是人，你就是有人的形，这个每一个特征，对不对？人是怎么样的就是怎么样的啊。如果你不是这个不是按照人的形象的话呢，我会说你这个人是个怪人，对不对 啊，就表示这个人不跟着人一样，对不对？他虽然好像是人，但是不，但是耶稣他说他是神啊，所以呢是神的话呢，表示他是有神的完全的神性的啊，他是自由拥有，而且是啊，而且是全能的啊，而且他是赐生命的啊，所以在第二节就告诉我们，他生命在他里头，对不对？啊，所以这位神呢，就是创造我们的那一位，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啊，所以我们都是在耶稣的知识上，我们要完也是要和同归于一。我们是根据圣经，我们能够明白耶稣基督的身，耶稣的基督。不只是这样子，在知识在圣经里面，我们了解一件事情，就是知识在圣经里面常常不是光是指着我们的头脑的知识的。我们圣经里面所讲的知识常常都是讲到我们实际上经验的知识啊，像我们去念书的话，你念一些学科，除了是理论的话呢，你就没什么实验可以做，但是你去念化学物理啊什么的，他都要叫你去做实验，是不是？为什么？让你知道那有经验啊。我们在神的里面，我们对神的知识同样的，我们需要我们的经验啊，我们需要我们去认识他，不只是认识他，从这个知识上的去认识他，我们更进一步的需要从我们的生活上，我们的生命上去经验他。所以我们需要祷告，我们需要读经，我们需要跟他亲近，我们常常想，比如说今天我们唱诗的时候，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在世界上会经过那么苦难，其实很容易的。神要让你经过，所以你可以跟他亲近。你没有经过这些事情，天天日子很好过的时候，你就忘掉神了，是不是？啊，教会里面，所以我们的生活也不是说都是很容易的，很好过的啊。为什么？要我们去经验神啊，我们要去经验他，我们需要去向他祷告，向他求啊，所以我们这样子的话呢，我们才能够在基督里面，不只是说我们的啊，我们的这个知识上的增加，而是说我们的知识在我们的生活上得到印证，我们亲自知道，我们真知道他，我们真是认识他啊。像约伯那样，约伯说，约伯他也是受苦的时候，他很难过的，但是最后的结果，他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我亲眼看见了你，啊，为什么？因为他经验了神，啊，因为他经验了神。所以我们对神的知识，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在这里是一个整个的教会，所以我们的教会的话呢，我们需要我们对耶稣基督认识要同归于一。不管是我们知识圣经上告诉我们的这些知识，或者是说我们自己个人经验的，我们都要把这些在一起彼此交通，让弟兄姐妹们怎么样，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的知识能够同归于一。所以我们要认识我们的对我们信仰的同归于一，我们也对我们的知识也要同归于一。我们的信仰同归于一，在历史上我们也知道，历史上有很多这个信经啊，比如说这个也是他们把这个最精要的这些我们的信仰部分告诉我们啊，所以我们也可以参考那个啊，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借着圣经，我们更能够明白啊，我们的信仰是什么。在教会里面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不只是强调着信仰，而是说我们也强调我们的知识。为什么？让我们在这个神的知识上啊，让我们都能够都一致啊。所以呢，这样子的一个教会的话呢，如果是这样子装备了神的教会，是这样子有神的礼物，也能够达到神所给我们的目的的话呢，我们就怎么样呢？所以在第十三节的后面呢，就告诉我们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的身量。这个长大成人，这个地方的长大成人，这个人不是多数的人，是一个人 啊。长大成人呢，就是一个人，这个不是说长大很多很多，是讲的长大成人是指的，如果你看英文的话是mature man。不是 mature， 是 man， 不是 men， 对不对？不是说对着每一个人说的，而是说让教会能够成为一个成熟的人啊。换言之，教会成一个成熟、成一个长大的成人的这个人用的这个人呢，不是一个在希腊文里面有不同的字用的哈，不是平常的指人类的那样的一个人，他这个人呢是特别指的是个男人，是一个男人。所以我在想呢，这里可能那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他的意思说，像一个男人，很健壮的男人那样子的，有这个男人这个字呢，常有用的这个丈夫或者像这样子的哈，就是说一个男人是这个像这样子的一个所以教会呢就成为一个很健壮的人，很有力量的人像这样子的一个不只是说在知识上或什么，而是说是一个很能干的人是很能干的人。所以这个人呢，他是蛮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因为基督是我们的，是这个教会的头，所以呢，这个身体呢，成为耶稣基督的身体是这个是长得完完全全的每一部分都长得很合适的都是很好的，很有能力的，很能力所以是这样子的这个教会所以在这里的话呢，可以说在这里呢，他就继续讲了就是讲这个教会里面他用这个成人的这个比喻呢，继续从14节到16节，他在解释这个成人是怎么样的。第一件事呢，他就说我们不再做小孩子，这个是讲到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不再做小孩子就是怎么呢？众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之凤呢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就是我们在世界上的时候，我们就是有很多的，又受很多的不同的这个教导的影响。世界上呢，我们的教会里面，如果我们成为一个健壮的教会的时候这些外面来的影响不会影响到我们中间任何一个人。不会影响到我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人。这里是我们中文是翻成异端，它其实不见得是异端，这原来的意思呢，它是那些各种不同的教导，各种不同的教导就不同的教导呢，现在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可以看见呢就是说比如说耶和华见证人啦或者是摩门教或者是这个安息日会还有比如说灵恩派啦，或者是天主教这些，还有其实还有不只是这些，还有的话，教会碰到一些问题呢，是什么呢？不是光是这些异端，有些是什么？是跟世上的教会或者世上的一些教导混合到教会里面来，就是说教会受到世界上的一些的影响就是说使得教会的信仰不纯正的。其实你如果念哥罗西书的话，你会发现那是一种情况因为哥罗西的教会呢，受到当时的地方的那些异教的影响受到异教的影响的话，你可以想到现在的教会里面也有些教会受到异教的影响的比如说天主教，它就受到异教的影响天主教他们的敬拜的要向圣徒祷告像敬拜玛利亚像这种事情也都是从受异教的影响的受异教的影响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注意的就是说我们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们的我们的生活，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是应该按照我们的信仰和我们的知识 对不对？我们的信仰和我们的知识，这我们的信仰啊，我是在耶稣基督，我们的知识是从圣经来的。我们怎么样使我们所做的事情能合乎圣经的教导，而且能够成为别人的见证啊，在别人看见知道我们是一个基督徒，而且我们所做的事情是正确的，是好的，是能够帮助人的啊，而不是说让人跌倒的。所以怎么样呢？所以在第十五节呢，这边告诉我们呢，教会里面该怎么做。其实从十五节开始，一直到那个教第这个以弗所书的结束，是讲到我们教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们应该怎么样的啊啊。所以第十五节到第十六节呢，可以说是啊，保罗在这边告诉我们，我们一个成熟的教会啊，长成的教会，在教会里面应该是怎么样的啊？第一件事情呢，是为用爱心说诚实话啊。而弟兄姐妹们在教会里面呢，都是彼此相爱的，我们都是啊彼此相在一起呢，都是有爱心的啊。我们不会是想去害人的，我们是要帮助人的，我们不是是让他难过的，我们是要安慰他的。是不是啊？我们是希望不是要压他的，我们希望他成长的啊。所以我们的教会里面是彼此是用爱心相待的，而且呢，因为我们要爱心相待，我们要说诚实话啊，要说诚实话，我们不能够用欺骗的方法，像外异教一样的，用一些各种方法来引诱人，或者去骗他去的，而是说用诚实，又说的是真实的，是爱。所以说诚实话呢，可以说不只是说诚实话，讲的都是真理啊。这个诚实话或者可以说是 speaking truth， 就是说讲的是真理啊。我在想这个地方，保罗为什么在这里讲爱心用诚实话，在前面是说成各样的异端啊，随从各样的异端。我想这个可能跟教会有关系啊，可能教会有关系。当一个成熟的教会，当一个成长了的教会，弟兄姐妹之间互相信任，他知道我的弟兄是爱我的，我知道他跟我讲的是真理，不会是骗我的啊。所以当一个教会里面有碰到一些异端的这种教导，或者是这种来的，这个教会的领袖或者教会里面的领袖们所做的决定，所做的分析，或者做了一点跟弟兄姐妹们讲，弟兄姐妹们很甘心乐意，马上就很愿意接受啊。所以这个是就是说能够抵挡这个外来的这种异端的啊这个教导啊。所以这个教会的整个教会生活非常重要。为什么呢？你如果在教会的弟兄姐妹之间没有建立这种互相的信任的时候，你没有办法抵挡这些异端来进的干扰啊，这个影响这个教会啊。所以呢，因此呢，这个教会呢，就是凡事都长进啊，教会一直在增长的。啊，而且连于稽首，这边连于元首基督，这个其实一教会的凡事长进连于基督呢，在原来的意思可能比这个还更进一步，就是说整个的意思，凡事呢就是说不就是每一个都是长进呢，是什么？都是长到耶稣基督里面的啊，就是长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而不是说这只是他自己长而已，就是每一个都长到耶稣基督里面，就是成长是什么？是靠着基督的啊，成长是靠着基督，而且是跟基督的关系是越来越亲近，越来越密的啊，是讲进，是进到他里面进去的啊。所以呢，每一个人是长进的，然后就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的长进，而且连在基督元首这个头基督里面，是全身是靠他呢，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其职，就是说这个筋节这个啊每一个部分呢都靠着筋节联络起来啊彼此相助，叫身体渐渐坚长啊。这个按照个体的功用啊，换句话，这个每一个部分呢，它能够自由的活动啊，自由的活动。而不受到别的牵连，而是说被别的支持住的 啊，是被别人支持住的，啊，所以是各大全身都靠他联络的核子，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啊，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啊。这个讲叫身体渐渐增长呢，我们可以这样想哈，一个部分啊，每一个部分呢需要做他的工作，但是的话呢，你不能够坐在那边等到你要工作的时候才来工作，而是这个每一部分呢应该是在各种事情上都联合在一起去做的啊，做各种不要都配合的啊，要配合的。比如说我用我自己做个比喻，比如说我有个心脏病以后我要复健。复健的时候呢，他规定我每天呢一个礼拜至少要四次啊，做至少要30分钟的运动。运动的目的呢，不是说只是说我去动就可以了，走路走慢也可以，什么都可以，只要30分钟40分钟，不是。他目的有一个目的是要我的心跳能够跳到110下到120下。换句话说，我要我的心跳的话呢，我不能够只是说心你赶快跳。对不对？我要我别的地方去做去工作，然后使他跳，是不是这样啊？换句话说，我们身体的耶稣基督的身体的建造也是这样子的啊，也是建的，就是怎么呢，就是我们每一部分都要联合在一起动的，使得我们彼此之间能够彼此的互动啊，我们碰到有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们都一起在这个都去工作，一起去做，使得我们的教会能够增长，是不是这样啊？所以这里很清楚的，保罗在这里面说，他所想的是什么呢？是说个体每一个部分呢，都能够联络的合适，靠着经济联络合适，按照每一个功用去工作啊，然后彼此相助，不是独立的啊，每一个彼此相助都连在一起的。叫身体能够这样子的话，身体才能够增长啊，这个身体才能够增长。那在爱中建立自己啊，这句话的话呢，我看了中文的话呢，我就有点混淆了，就是说在爱中建立自己是每一个人呢还是什么啊？其实这里说爱心建立自己呢，是指着建立那个身体，因为在这里的话主要是身体，是就是教会，在爱中建立这个教会啊，这个教会是这样子建立的。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的话呢，就是保罗给我们画了一个这个身体的这个比喻啊，这个比喻是一个成熟的成长的已经成长了的教会的样子，或者是在成长中的教会的样子，因为一个教会总是要成长，你不可能不成长的啊。所以呢，要成长的时候呢，我们就需要怎么样呢，要爱心说诚实话啊，凡是每一个人，这个其实不应该是凡是每一个人呢，就是每一个部分呢都要连长在耶稣基督里面进去啊。然后呢所以呢连于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各啊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这样子使得这个身体这个教会啊能够渐渐的增长，在爱中建立教会自己啊。所以这个话呢，是让我们看见啊，是啊，保罗在这里描述的教会的啊一个成长的教会的样子。所以的话呢，我们看到这里，我们了解一件事情，就是说这教会很重要的是教导，对不对啊？因为保罗在这里特别提了四个职分：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还有或者是教师啊。牧师跟教师，我自己在想，我们中文叫牧师。牧师呢？牧师的这个字原来是牧者啊、教师，所以我说明我们中文叫牧师是那个是这个牧者教师，所以两个合起来的变成牧师啊。不晓得，这只是我的猜想啊。所以这个领袖，这四样的领袖呢，这是讲到啊，是这个教导，所以是我们有好的，我们有一致的信仰，我们有一致的知识啊。我们的教会里面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之间的，我们的是应该是 彼此相待呢，是彼此相待以爱，而且是所讲的都是诚实话，或者所讲的都是真理，合乎都是神的教导啊，合乎神的教导，使得我们这彼此之间能够彼此建立的互相的信任啊，彼此互相的信任。我们中间的我们中间的服事，教会里面的服事呢我们是应该每一个部分每一个人都照他最好的能够做出来，而且使得别人也能够做出他的最好的，就每一个人都要做的最好的啊，而且帮助别人做他的做的最好的，而不是说只要我自己尽到我的责任就好了，而是说我们要整个的教会每一个人都要做到我们最好的啊。所以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教会呢，就会怎么样？就会成长，在各方面的成长，我叫身体渐渐增长啊，在爱中建立这个教会啊，就会成长。我们每一个人都成长在耶稣基督里面，越长越进到耶稣基督里面啊，而不是每一个人自己的，也是每一个人彼此之间的关系也增长，使得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的联络也越来越强。说这样的一个教会是一个成熟的教会，成长的教会，合乎神心意的教会，能够荣耀神的教会，能够是神耶稣基督自己在这里建造的教会啊。所以弟兄姐妹们啊，愿意主祝福我们，让我们在这里我们寻求他，让我们在他里面成长啊，让我们彼此相爱，我们用彼此说诚实话啊，每一个人都照我们能够做尽我们的力量做我们所有最好的，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成长啊，在耶稣基督里面关系越来越深。好，我们来做一个结束，来做一个祷告。爱我们的神，我们谢谢主你的恩典，我们看见主你在这里为我们所描绘的这个照片，看见教会应该是怎么样的。爱我们的神，我们谢谢你，求主你帮助我们，所以每一个人都立下心志，让我们在主里面，在信仰上，在知识上长进，使我们在爱心上能够增长啊，使我们彼此用啊都说诚实话，让我们在主里面彼此建造，能够得着主你自己给我们一切的恩惠，使我们教会成为主啊蒙你祝福，一直在主你里面成长，也蒙主你赐给我们得救的人。爱我们的神，我们把一切都交在主你的手里，因为这主我们是主你自己用你的血买回来的，我们也求助你把你自己的仆人自己的儿女啊加给我们，也让我们的教会在主你里面，让外面里面的人都知道主你在我们里面，在主你里面我们每一个人增长，我们的教会也在主你里面增长。爱我们的神，我们谢谢你，求主你保守我们下面的时间，带领我们啊，让我们每一个人所作所为的所说的都蒙主你的喜悦，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的，阿们。